样好像我们慢慢要下埃及了。主说你留在这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用新约的话来说，我们应该要都留在基督里，我们应该要住在基督里，因为只有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保全。你知道这句话就是波阿斯对路德第一次见到他面的时候就说，我的女儿啊，要住在这里，要念在这里，不要往别的田间去，这块地就是你的，整个波阿斯的农场就是你的，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吃取所有的丰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有饥荒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肉体里面，常常在自己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做以撒来说，表面上来看他的脚仍旧踩在这个迦南地，这个人老早已经在了埃及。所以有的弟兄说得很好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虽然出了埃及，但是埃及没有出了他们，他们虽然离开埃及，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，他们仍旧抬着埃及走的。所以他们到了不久以后，他们就想念埃及的黄瓜韭菜，他们觉得我们当时在肉锅旁边吃肉。所以这些人弟兄姊妹，他们离开埃及不错，但是埃及仍旧留在他们里面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主要以撒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要除去他心中的埃及。我们怎么叫他心中有个埃及呢？这是基拉尔所告诉我，这是神的显现所告诉我们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主告他说留在这里，你有个念头要往埃及去，你有个念头要离开这里，你有一个念头要离开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很有吸引力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向埃及去，你要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撒就住在基拉尔。那感谢主，就因着他住在基拉尔的缘故，等一等呢，圣经说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稀奇，明明是饥荒，怎么可能有百倍的收成？你看见吗？只要我们住在基督里，不只是安全的，现在不需要再蒙羞耻了，因为不要再像他父亲一样蒙羞。他只要仍旧在这个基拉尔地，那么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特别在饥荒以后的故事，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许多的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开始嫉妒我们，什么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神要我们所在的地方。我们常常用这个比，我想我们常常用这个比方，我们记得在这个中日战争的时候，这个中国我们这个国军呢常常打败仗，常常输给日本人。那么结果呢，后来啊，国军想了一个办法，因为这个日本人呢是用那个装甲兵队啊来对付中国人，那么中国人呢是血肉之身，你怎么能和这个装甲旅来搏斗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最后呢，中国人想了个办法，就是啊，这个当他们这个面对这个装甲军队，这个所有的这个日本人都躲在这个坦克车里面呢，这个都躲在里面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我们中国人靠一把枪，这个长枪根本没有什么用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他们忽然放了几个枪以后就不放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忽然间一片的宁静。那么这个日本兵啊，这个躲在那个这个坦克里面呢，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，怎么忽然间枪声一下子以后，忽然间枪声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慢慢一个日本人呢，很多日本兵呢就从那个这个坦克车里面就探出头来，等到他一探出头来的时候啊，那国军就一枪就过去，再探出一个头来又是一枪过去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那就以智慧取胜，那次呢就把日本人歼灭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什么时候我们躲在坦克车里面是最安全的，什么时候我们要探出头来看看热闹，那看要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结果我们知道就是埋了。 那次的以撒，他人没有到埃及，他不过是他要想探探出头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变成了以撒的命。什么时候我们犯罪，什么时候我们爱肉体，弟兄姊妹，那就是业所代表的。业消极的一面就特别代表我们什么时候在我们自己的里面，什么时候在我们肉体里面，什么时候我们凭着自己活。那我们看见这就是亚伯拉罕以撒所经过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神向他显现，结果他得着启示。那因着这个启示，他圣经说他就住在基拉尔。那基拉尔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我等一等再说他，因为这和以撒一生的特点有很大很大的关系。亚伯拉罕的一生是筑了四座的祭坛，祭坛代表奉献的生活。那以撒呢，以撒一生一共挖了四口的井，所以井呢是代表以撒一生的特点。那么雅各呢立了四根的柱子，所以柱子是代表雅各一生的故事。而约瑟呢是做了四个梦，不是做了四个梦，他一共 involve， 他就是他一共一生卷，就是他不仅自己做梦，反正他就是和四个梦发生关系，和四组梦发生关系。所以我们知道梦就变成约瑟一生的特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说现在神要以撒留在基拉尔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他过一个生活，就是井所代表的。祭坛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奉献的生活，那么井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牲畜的生活。所以你看见就在26章里面，以撒挖了四口的井，而这四口的井在什么地方呢？都是从基拉尔一直到别示巴那一带地方，就是那一带地方，一共挖了四口的井。那等一等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他什么时候开始挖这四口井的呢？和整个故事的推展有很大很大的关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这个以撒在那个地方大昌盛，而且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，那么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许多的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那然后呢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啊，非利士人全部把他塞住，填满了土。那不光这样，他们的君王亚比米勒来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你知道当以撒非常富裕的时候，这是神给他的地方，神给他的，神叫他留在基拉尔，对不对？神告诉他，你寄居这地，我要祝福给你，我要赐福给你和给你的后裔。那么证明说，什么地方神有命令，什么地方就是成为祝福的地方。所以基拉尔能够叫以撒承受许多的祝福，结果他就变成大富户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亚比米勒来告诉他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后来啊，从以撒的口中就知道，他说，你们既然恨我，打发我走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这个仇敌啊就来打发以撒走。那么就着以撒所得的启示来说，他可以不走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是明明神应许给他的。如果有神的话，有神的命令，这个地方当然是我应该在的地方，我为什么要离开，我为什么要离开，我根本不需要离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奉献的生活有一个目的，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带到深处去。因为你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一直是一个浮浅的基督徒，我们是一个没有深度的基督徒。所以奉献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深处。所以什么时候井的故事又开始发生了？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，圣经说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。 住在哪里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人要他离开基拉尔，他就离开了。现在他在基拉尔谷子搭帐篷，你知道以撒就变成了谷中的百合花。盆里面的百合花是人来欣赏，人来浇灌，只有谷中的百合花是神来浇灌，也是神自己来欣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经历像以撒一样的经历的时候，当弟兄攻打弟兄，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的时候，你是要争呢，你还是要离开呢？就说他自己的权益来说，可以不需要离开，主明明对他说话，但是不，就说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来说，你看见以撒离开了基拉尔，现在呢仍旧在基拉尔，不过是在基拉尔谷。所以基拉尔谷永远是我们应该在的地方，只有这个时候圣灵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乃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我的心腹，我的妹子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。当百合花在荆棘丛中的时候，只有百合花受伤，荆棘是不受伤的。只有荆棘伤百合花，百合花是不会伤荆棘的。因为我的妹子在是百合花在荆棘丛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人对你说你离开吧，但是离开你该站的地方，你离开吧。他本来就要离开加拉尔，他本来要往这个埃及去的，是神叫他不要离开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他离开那里，就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，就在那里。然后下面圣经说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居所挖的水井，因为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就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。那这是指着在基拉尔谷挖井说的，创世纪26章。然后呢，下面圣经说，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的活水。那这是第一口井，然后第二口井，然后第三口井，然后第四口井。那么这个就包括整个第26章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继续的往前看一下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井是怎么代表牲畜的生活的？我想我们需要很简单的稍微复习一下，我想这个复习是必须要的。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们的主有一次要往在犹太地的时候，他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。我们知道根据地理来说他是必须，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势来说，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为仇为敌，所以他们宁可绕道而行。一般的正统的犹太人宁可往东走，越过约旦河，然后往北走，然后再跨回这个约旦河，然后就回到加利利。普通人都是这样走的。但那时的我们的主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要启示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他没有多少的知识，他不像尼哥底母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的主要形容给他看，有一个生活是很重要的生活，有一个生活能够解决他的问题，所以我们的主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。好了，我们的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，结果我们在井旁就遇见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。就在井旁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好像向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真的，我们的主为什么，他明明是主，他现在需要帮助撒玛利亚人，他为什么明明要向他要水喝呢？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主对我们有所求，甚至于我们讲到主一定要我们以色列要这个要那个。弟兄姊妹，每次主对我们有所求的时候，都是他要向我们施恩典的时候。所以他后来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，如果你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，你就老早向他求活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来的目的 是要把活水给那个撒玛利亚人。